哈姆萨成为穆斯林。多神教徒对圣人的凌辱促使圣书哈姆萨本阿卜杜尔穆塔利布成为穆斯林。一日，哈姆萨看到自己的侄子穆罕默德遭到阿布扎哈勒的凌辱，却无动于衷地站在一旁观看。这时，他的一位女仆责怪他不讲情义，于是他走上前去怒斥阿布扎哈勒道：你怎敢侮辱穆罕默德？我就是他的教徒。安拉的真理的光辉照亮了哈姆萨的双眼，从此他成了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勇于保护穆斯林，敢于伊斯兰教的敌人搏斗，因而荣获阿斯艾杜拉之尊称。追随圣人的圣门弟子也和圣人一样经常遭到凌辱，那些无亲有保护的人受到的凌辱则更甚，但只要能求得真主的喜悦，他们就视苦为甜，坚贞不屈，不退出伊斯兰教。阿拉使他们坚定信仰，并通过他们使伊斯兰教更臻于完善。这些当初的天下弱者后来成为天下的帝王。阿拉在古兰经《黑色素章》中降谕道：我要把恩典赏赐给大地上受欺辱的人，我要以他们为表率，我要以他们为继承者。阿拉实践了自己的意愿。比拉勒本·鲁巴伊是一位为伊斯兰教饱尝苦难的穆斯林，他是古莱士人乌玛亚本·哈拉布勒利·鲁马赫的奴隶。乌玛亚用绳子绑住他的脖子交给小孩子戏弄，但身处困境的比拉勒仍然虔诚地不停地诵念真主独一，真主独一。当时正是酷热的伏天，中午把肉放在沙上很快就会烤熟。残暴的乌玛亚竟在中午时把比拉勒赶进炽热的沙滩，用大石头压住他的胸脯，逼他否认圣人，崇奉拉特乌加诸神，并声称比拉勒若不回心转意，就这样把他活活折磨死。而比拉勒只以真主独一，真主独一来回答他。一天，正当比拉勒被这样摧残的时候，阿布巴克拉从旁边经过，见此惨状，便对乌玛亚说：哎，乌玛亚，你这样对待这个可怜的人，就不怕安拉降罪吗？你还要把他折磨到什么时候呢？乌玛亚却说：是你毁掉了他，而我正在拯救他。阿布巴克拉当即替比拉勒赎身，并释放了他。关于乌玛亚和阿布巴克拉，阿拉曾在古兰经黑夜章中降示道：故我警告你们一种发焰的火，唯有薄命者坠入其中，他否认真理而被弃之，敬畏者得免于火刑，他虔诚地施舍他的财产，他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因报的恩德，但他施舍只是为了求他的至尊主的喜悦，他自己将来必定喜悦。这段启示是真主对阿布巴克拉仗义疏财拯救比拉勒的善举感到满意而下降的，这是阿布巴克拉的无上光荣。除比拉勒外，阿布巴克拉还拯救过一大批因加入伊斯兰教而遭受主人虐待的奴隶。比拉勒的母亲哈妈妈和阿米尔本富海勒就是其中的两人。阿米尔曾多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萨夫安本乌玛亚本哈拉布的奴隶阿布福卡哈也是由阿布巴克拉赎身获得自由的。阿布巴克拉还拯救了一位受尽磨难的名叫采尼扎的女穆斯林，她被折磨得双目失明，但信仰却更加坚定。阿布扎哈勒曾经说过：难道你们对这些人及其追随者不感到惊奇吗？穆罕默德传播的宗教若是正道，我们定会在他们之前接受的。难道塞尼泽能先于我们得到正道吗？针对阿布扎哈勒的这些言论，阿拉在古兰经沙丘章中降谕道：不信道的人们评论信道的人们说， 假若那是一件善事，他们不得在我们之前信奉他，他们没有因他而遵循正道，故他们的偏执已显著了。他们又说，这是臣服的妄言。百尼朱赫拉的女奴欧姆欧奈斯也是被阿布巴克拉营救而获得自由的，他曾遭到埃斯瓦的本阿布杜耶乌斯的残暴迫害，阿玛本耶萨及其父母兄弟因加入伊斯兰教而备受残酷的折磨。当敌人用火刑时，圣人从身边经过，圣人对他们说，耶萨一家人啊，你们要忍耐，天元是你们的归宿，愿安拉宽恕他们。他们正如圣人所说的那样忍受了一切折磨。阿玛的父母后来被折磨死了，愿安拉赐福他们。阿玛在严刑拷打下口头上放弃了信仰。阿布扎哈拉是残酷迫害阿玛一家的凶手，他曾在炎热的伏天给阿玛穿上铁衣，当阿玛口头上表示放弃信仰时，他得意忘形地说，穆斯林们，阿玛放弃信仰了。然而圣人却说，阿玛全身充满了信仰，至尊至贵的安拉曾明确昭示阿玛不是叛教者。他在古兰经纳哈利章中说，既信仰真主之后又表示不信者，除非被迫宣称不信，内心却为信仰而坚定者，为不信而心情舒畅者将遭天谴，并受重大的刑罚。哈巴夫本莱阿莱特也因入教受尽折磨，他是在蒙昧时代战争中被俘后沦为奴隶的一位铁匠，欧姆阿玛用钱买了他，穆罕默德为圣前，他与哈巴夫十分亲近，穆罕默德为圣后，他既皈依了安拉。为了逼迫他放弃信仰，女主人用烧红的烙铁烙他，在酷刑面前他坚贞不屈，信仰弥坚。一天，圣人在喀尔的阴凉处头枕衣服休息，哈巴夫走来请求圣人为自己祈祷。圣人说，从前的穆斯林受过寡身巨头之刑，异教徒用铁梳子刮得他们血肉模糊，筋骨外露，用钢锯锯得他们头破血流，但却无法动摇他们的坚定的信仰。至大的安拉一定会使伊斯兰教取胜。从塞尔到扎尔茂特的旅人对窜入羊群的狼并不害怕，唯独敬畏安拉。圣人的这一席话是在形势极其艰难的时候讲的，当时连最聪慧的哲人也不敢想象穆斯林日后会获得力量和幸福。这是至高无上的安拉给使者的启示。为了坚定穆斯林的意志，后来安拉在古兰经蜘蛛章中教育到众人以为他们得自由地说，我们已信道了而不受考验吗？我却已考验在他们之前的人。真主必定要知道说实话者，必定要知道说谎者。阿布巴克拉也是受难的穆斯林之一，当多神教徒的迫害越演越烈时，他决定从麦加迁往阿比西尼亚。他登程来到巴库里阿马尔时，与本德格纳相逢。本德格纳是大部落哈拉的酋长。本德格纳问阿布巴克拉去何方，阿布巴克拉以自己被族人赶出故乡，想去周游天下祈祷安拉等请相告。本德格纳说，把你这样扶弱济贫爱护族亲好客敬友的人赶出家乡是不应该的，走吧，我为你提供保护，你回到家乡去向你的安拉祈祷吧。于是阿布巴克拉与本德格纳一起回到麦加。到麦加后，本德格纳找古赖氏的几位头目交涉，提出愿为阿布巴克拉提供保护，并对他们说，阿布巴克拉是位扶弱济贫爱护族亲好客敬友之士，你们怎么会把这样的人赶出家乡呢？此举似欠妥当， 头目们表示愿意接受本达格纳对阿布巴克拉的保护，同时又说，请你告诉阿布巴克拉，他可以在自己的庭院里做礼拜，念古兰经，祷告他的安拉，但是他不能公开进行宗教活动，刺激我们，我们担心他用自己的宗教诱惑我们的妻子儿女。本达格纳照办了，于是阿布巴克拉就在自己的宅院里祷告礼拜，念诵古兰经。后来阿布巴克拉在院内修建清真寺，开始在寺内公开诵经礼拜。多神教徒的妻子儿女经常好奇地站在一旁观看。阿布巴克拉是个虔诚善良的信士，念诵古兰经时往往泪流满面，难以自持。这时古赖氏头目们感到十分惊慌，他们请来本达格纳对他说，我们接受你对阿布巴克拉的保护，同意他在自己院内做祷告，现在他却违约在院内修了一座礼拜寺，公开进行礼拜诵经活动，我们担心他以此来诱惑我们的妻子儿女。他若秘密进行祷告，就继续祷告吧，否则就请你收回对他的保护。我们不愿意眼看着你的保证遭到破坏，我们不承认他有公开进行宗教活动的权利。于是本达格纳拜访了阿布巴克拉，并对他说，咱们之间的协议你是知道的，应该按约行事，否则我就放弃对你的保护，我不愿意阿拉伯人说我言而无信，没有履行为自己的保护人所做的保证。我愿奉还你对我的保护，我愿受安拉的保护。阿布巴克拉答道，见布哈利圣训实录。阿布巴克拉从此又开始受到迫害，总之当时所有的穆斯林都遭到了迫害，可是这些迫害对信仰坚定的穆斯林又算得了什么呢？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追求财产而成为穆斯林的，若是那样，要让他们放弃信仰将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他们是在安拉的引导下领悟信仰的真谛的。为了信仰，他们对任何艰难困苦都是无所畏惧的。当古赖氏异教徒看到对穆斯林的迫害越烈，而他们的信仰越加坚定之时，于是又聚集到一起进行谋划。此时在群众中比有威信的阿布杜夏姆斯本阿布杜勒马纳夫家族的族长奥特拜本拉比亚阿比谢米说，哎，古赖氏人呢，让我找穆罕默德谈谈吧，我提几个条件，他总会答应一条半条的，只要他停止传教就行。众人都表示赞成，于是奥特拜去找圣人，圣人当时正在做礼拜。奥特拜对圣人说，我的侄子呀，你知道你是我们族中出身高贵的名门之后，你现在正在干一桩蠢事，从而使我们全族面临分裂的危险。你说族人愚昧无知，贬斥他们的神明和宗教，把世代列祖斥为异端。你听我说，我提几条建议，你考虑考虑，总得接受一条半条吧。圣人答道，请讲吧。奥特拜说，侄子呀，你传播新教若是为了财富，我们大家给你凑集一批财物，使你成为我们中间最富裕的人；若是为了荣誉，我们则推举你做头领，一切听你的吩咐；若是为了称王，我们当推举你做皇帝。你若因鬼邪缠身而患病，我们愿意集资为你除邪治病。人不治病就不会摆脱恶魔。圣人问道，你讲完了吗？奥特拜说，讲完了。那么你听我说。圣人开始念诵古兰经风斯莱特章的前几节，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哈米姆，这是从至仁至慈的主降下的启示，这是一部结文详明的天经，是为有知识的民众而降世的阿拉伯文的古兰经，可以做报喜者和警告者，但他们大半退避而不肯听从。 他们说，我们的心在蒙蔽中，不能了解你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的耳朵有重听，在我们和你之间有一道屏障。你干你的吧，我们必定要干我们的。你说，我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凡人，我奉道起誓，你们所应崇拜的只是独一的主宰，所以你们应当遵正路而去向他，应当向他求饶。伤灾以物配主者，他们不拿天课，不信后世，信道而且行善者，必受不断的报酬。你说，你们真不信在两日内创造大地者，而要为他树立许多匹敌吗？那是全世界的主，他在大地上创造许多山岳，他降服于大地，并预定大地上众生的食物，那些事在整整的四天就完成了，那是用来答复询问者的。然后他至于造天，那时天还是真气，他对天地说，你们俩顺服地或勉强地来吧。他俩说，我们俩顺服地来了。他在两日内创造了七层天，他以他的命令启示各天的居民，他以重心点缀最低的天，并加以保护，那是万能的全知的主的预定。如果他们退避，你就说，我警告你们一种刑罚，他像阿的人和塞木的人所受的刑罚一样。当时众使者从他们的前后来临，他们说，除真主外，你们不要崇拜任何物。他们说，假若我们的主抑郁，他必降下许多天神，我们必定不信你们所奉的使命。这时奥特拜连忙用手捂住圣人的嘴，央求道，看在族亲的份上，你再别念了。奥特拜回去后，众人问他结果如何，他说，只真主发誓，穆罕默德讲了我从未听说过的话。只真主起誓，他的话既不像诗歌，又不像祭词，也不像魔法师的咒语。我请你们听我的话，不要去侵犯穆罕默德，让他自由行事吧。只真主发誓，穆罕默德的这些话将会成为名言。假若其他部落把穆罕默德除掉的话，你们将会摆脱他。假若他获胜的话，那也将是你们的胜利。众人说，你被穆罕默德蒙住了双眼。奥特拜说，这是我个人的意愿。后来多神教徒向圣人提出双方互相参拜对方的神灵的建议。对此，安拉在古兰经不信道的人们当中降谕道，你说，不信道的人们啊，我不崇拜你们所崇拜的，你们也不崇拜我所崇拜的，我不会崇拜你们所崇拜的，你们也不会崇拜我所崇拜的，你们有你们的报应，我也有我的报应。圣人对多神教徒说，你们打消幻想吧，我是不会接受你们的关于为安拉求匹配的建议的。他们看到为安拉求匹配已经无望，又提出改换或修改古兰经中使他们感到恼火的贬斥偶像、威胁偶像崇拜者的章节的要求。阿拉在古兰经尤努斯章中答复道，你说，我不能擅自修改它，我只能遵从我所受的启示。在圣人与古莱士多神教徒的交往中，曾发生过一件足以使怠慢弱者的人引以为戒的事。一天，圣人在给古莱士首领和显贵们讲经，当说到希望他们皈依正道时，早已成为穆斯林的盲人阿卜杜拉本·欧姆·马克图姆走来，在一旁坐下。圣人看到首领显贵们都在和颜悦色地听自己传道，以为他们会皈依正道，就继续谈经论道，而阿卜杜拉却一再要求圣人给自己传授安拉的启示。圣人虽然感到尴尬，但并没打断他的话。圣人想与阿卜杜拉谈几句，但又怕引起首领们对阿卜杜拉的不满，所以对他的要求未予治理。为此，安拉在古兰经皱眉章中责怪圣人说，因为那个盲人来到他的面前，你怎能知道呢？他也许能受熏陶或听忠告而蒙受教义，至于自满者，你都奉迎他，他不受熏陶与你何干？至于殷切地来传教你， 且心怀敬畏者，你却怠慢他。从那以后，圣人再没有怠慢过平民百姓。当再见到阿卜杜拉本·欧姆·马克图姆时，他说：我的主责备了我，我欢迎你。多神教徒看到自己的要求被拒绝，就另生一计，企图以要求圣人显示奇迹来挫败他。他们聚集到一起，对圣人说：喂，穆罕默德，你若是真圣人的话，就显示个奇迹吧，你把月亮分成两半让我们瞧瞧。阿拉又助圣人显示了这个奇迹，把月亮分成了两半。这个故事是最早成为穆斯林的阿卜杜拉本·马斯乌德和许多人所传述的。此事阿卜杜拉本·阿巴斯和许多人也传说过，传说之广，足见其详实可信。阿拉在古兰经月亮章前部曾降示道：复活时临近了，月亮破裂了，奇迹出现了。圣人要求多神教徒入教，他们中有些人却说穆罕默德使的是障眼法。为此阿拉在古兰经月亮章中又降谕道：如果他们看见一种迹象，他们就退避，而且说这是一种有力的魔术。这些顽固不化之徒又再次向圣人提出显示奇迹的要求。总之，正如古兰经夜行章所记述的，他们说：我们绝不信你，直到你为我们而使一道源泉从地下涌出，或者你有一座园圃种植着椰枣和葡萄，你使河流贯穿其间，或者你使天如你所说的那样一块一块地落在我们的头上，或者你能请真主和众天神来下凡做保证，或者你有一所黄金屋，或者你升上天去，我们绝不信你却已升天，直到你降示我们所能阅读的经典。你说：赞颂我的主超绝万物，我只是一个曾奉使命的凡人。阿拉深知他们是顽固不化之辈，显示的奇迹再多，他们也不皈依伊斯兰教。为此阿拉在古兰经深处章中指出：你们怎么知道呢？当迹象降临的时候，他们或许不信他。从古兰经战利品章中可以知道这些人希望得到什么。他们说：真主啊，如果这就是你降世的真理，那么求你从天上降下雨点般的石头来毁灭我们，或以痛苦的刑罚来惩处我们吧。但他们并没有说：古兰经若真的是安拉降世的真理，就请安拉引导他们。阿德人和塞木德人曾因出于挫败圣人之动机要求显示奇迹而遭到主的惩罚，所以为了不使本族人重蹈前人的覆辙受到主的惩罚，众使者把不请求显示奇迹定为一条戒律。古兰经夜行章里的这节启示就表明了这个意思：我不降示奇迹，只为前人不承认他。当阿撒先知出现在哈尔杜斯面前并按他的要求显示奇迹时，他却嘲笑阿撒，并把阿撒交给了敌人皮拉多斯。而正是这个赫尔杜斯过去曾经同情并渴望见到阿撒先知，这是新约全书路加福音23章所叙述的事。多神教徒感到用文的无法遏制穆斯林时，就转而使用武力。这正是先知伊布拉欣的族人当年对伊布拉欣先知所采取的手段。据古兰经先知章记述，先知伊布拉欣的族人曾说：谁对我们的神灵做了这件事呢？他却是不义的人。为了阻挠穆斯林追随圣人，多神教徒不择手段地加剧了对穆斯林的迫害。这时圣人告于众弟子：你们分散到各地去吧，阿拉不久就会使你们团聚在一起。众弟子请圣人指明去向，圣人指出了阿比西尼亚。